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马窦福音28章16到20节。28章16到20节，
十一个门徒就往加里勒雅，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
回家的感觉真好。不知道各位听众还记得上一次有这样回家的感觉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回家的感觉真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多么渴望有这样温馨的时刻，感受到有一个回家的感觉。在福音里面，我们听到耶稣结束了他在世上的使命，升天的那一刹那，告诉门徒们，而且在加里勒雅，在那边跟门徒们来道别。加里勒雅其实是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也是耶稣跟门徒们第一次碰触的地点。在那里他召唤了他的门徒，而门徒跟随了他。所以加里勒雅这个地点会让门徒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回想自己成长的经验里面，其实有一些地点当我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蛮温馨的，蛮窝心的。比方说是彰化的溪州，那是我妈妈的老家，我在那里度过我的童年，尤其是国小2年级、3年级。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功课的压力，我常常跟我的二哥在这个乡下去玩各种各样的可以玩的东西不管是捉蝴蝶、捉泥鳅、钓鱼、捉小鸟或是到人家的这个香蕉园摘香蕉去捡人家割草剩下的这个稻子等等，很多好玩的这个经验呢都是在那个地方度过。所以提到彰化溪州，就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好像儿时的那个回忆整个都上来了。在我的修道生活当中，另外一个点叫做中埔，他在嘉义中埔天主堂。嘉义中埔天主堂，我在那边做一年的初学，也就是在那里开始我的修道生活。然后呢，升了执事要进铎当神父以前，又在那边待了将近半年。那也是修道生活当中蛮重要的那一刻，再次的反省，在分辨是不是要继续这样走下去。所以想到我一提到嘉义中埔就想起来在那边做初学，或是后来当了执事进铎以前分辨的那些回忆，想起来就会有一种很温馨的回家的感觉。门徒们跟耶稣的互动，加里勒雅所代表的是让他们回到跟耶稣生命交流的起点，而这样的回到交流的起点，跟主相遇的经验，给他们带来一种温馨的感觉。而这样的温馨的感觉，在他们往后的使徒的工作当中，可以想象面临到不同的挑战，有时候甚至是挫折、阻碍等等，容易给人的心灵带来一种颓丧，或是一种 消极，要放弃等等。可以想象一想到加里勒亚，我想那种颓丧的生命呢，再一次的被得到滋润。就像我如果想起彰化西州，或想起嘉义中埔，似乎呢也在我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得到滋润。前阵子我们庆祝母亲节，报纸上的报道有一则蛮感人的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位已经年纪是81岁的一位养女，仍然在照顾她的养母。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关系，可是这位养女从出生被她的母亲所收养之后，即使在结婚呢，她还是选择留下来照顾她的母亲。所以在她81岁、81年当中呢，她都一直跟她的养母生活在一起。让人会觉得，不论是因为血缘而构成的这样一种母女的关系，或是因为生活上的彼此的照顾而构成这样的母女的关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来想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有的人可能是母亲，大部分也有些人可能是父亲，我们想起来也会一种回家的感觉，想到这样的一位人物感到亲切，感到温馨，想到这样的人物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得到滋润，再次的让他感受到有一股向上延伸的、向上茁壮的、继续奋斗的一种气息。那我们生命当中真的需要有这样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们需要有一些值得回忆的一些点，让我们能够勾起跟人互动的经验，会让我们继续往前。不止在跟人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回想到底在什么信仰的生活当中，门徒们有他们的加里勒亚，那我们呢？我们跟随基督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加里勒亚又是什么？刚刚我跟各位分享的是我成长的一些蛮值得回忆的一些点，另外一个是我修道生活的也蛮值得纪念的一些点。那你呢？你的生命当中的加里勒亚又是什么呢？你是不是很容易能够想起来，在你生命当中跟人的互动当中，在某一些地点可以让你唤起很深刻的回忆，给你带来温馨的感觉。还有在你跟主耶稣或是跟天主的互动当中，是不是也经历过一些类似像加里勒亚的地方，很深的跟耶稣的生命有了交集，而当你想起这些地方的时候，会感受到温馨，感受到你的生命被滋润，感受到生命被润滑，那种温馨的经验呢，让人的生命可以重新的再出发，可以重新的再向前迈进。耶稣当他要跟门徒们分别别离，当他要跟门徒们说再见，他选择在加里勒亚，其实真的是没有蛮特殊的一个意义，让他们回到生命的原点，让他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滋润，而这样透过不断的滋润，慢慢的他们能够将耶稣所交付给他们的使命能够实现出来。现在呢，让我们聆听一段音乐，音乐结束后再继续今天的分享。刚刚提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回到跟主相遇的经验，回到每一个人自己的加里勒亚。在福音当中也提到，不只是停留在那种温馨的家的感觉，更是进一步的 在面对体会到这样感觉的时候，唤醒一个使命。耶稣跟门徒们说，你们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所以说每一次的生命的被滋润是为了再一次的出发。我们有句俗语说，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再次的在主内休息，让我们的生命被滋润，是为了下一次的再出发。为使万民成为门徒，这是耶稣给门徒们的使命。而门徒们这样的使命带给他们的门徒们，这是这么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值得去实行的一种召教。几个礼拜前，在牧灵中心召开一个座谈会，那中心的主任就邀请三位堂区的主任，再加上一位从事于在主教团从事宗教交谈的神父一起，我们共有四位，来分享一下对堂区服传的一种现况。那会提到说，面对这样的现况，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突破？在这样座谈会当中，我就跟他们分享我接触到一个课程，叫做小组侍奉以门徒带领。那当中我就提到说，其实回到教会建立的本身呢，非常重要的是一种门徒带领的关系。而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再次的强调，让万民成为我的门徒。换句话说，他要他的门徒们，耶稣要他的门徒们带出门徒来，耶稣要他的门徒们跟他一样，也成为新的门徒的师父，带出新的徒弟来。所以这样的一种使命是很清楚的，重点是我们如何可以带出门徒。首先呢，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基督的门徒，或者我们根本不可能去带出别的门徒来。那我们必须首先真的是让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透过某一个人、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是做初学的时候，因着跟初学导师的互动，我比较深的体会到有被师父带领的经验。我不知问自己，我是不是曾经这样带过别人呢？我记得上那课的时候，面对这样的问题，实在自己感到非常的压抑。似乎我真的没有办法很快的找到一个人，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真的这样陪伴带领过。这也让我联想到，教会有一阵子透过布道大会，邀请大家能够101101，一个人领一个，一个教友领一个，非教友进到教会来参加布道大会，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能够达到服传的目的。我发现这个用意非常的好，可是呢，在执行上其实也碰到它的困难。困难在于这些已经是教友的人，如果他们自己在信仰生命当中没有被带领过，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像师父带领徒弟这样子来带领过他们进入教会，那么即使他们邀请非教友来了进入到教会里面，很可能他们也不晓得如何去带领他们。这是很自然，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带过，被带过，如何能够要求他们来带领别人。所以面对耶稣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自己首先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位师父，去真的被耶稣基督的带领。另外一个是蛮务实的做法，是我们开始来带领别人，不是讲高深的学问，也不是讲很难懂的道理，而是正透过生命的分享，透过生命的分享经验的交流，以来带领别人分享圣经的内容。当我所上的这个课， 门徒带领，这个教会本身它提供了一套教材，可以让师父跟徒弟当中可以来使用。他用的方式被叫做陪读，透过陪读的方式让别人跟你的生命能够发生关系，也能够建立出门徒跟师父的关系。所以透过这样的一种带领，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也分享到基督的生命。在座谈会当中，有位神父听了，他就蛮有启发性的，他希望回到他的教区，鼓励其他的神职弟兄能够开始在他们信仰生命当中来寻找可以带领他们的师父，也同时尝试的去带领徒弟。换句话说，他也蛮有这样一股热火，希望这种师徒的关系，在耶稣基督跟门徒身上所发现的这样的关系，能够在21世纪的今天再次让他重新复活起来，透过师父跟徒弟的关系能够来开始建构新的一个教会。真的，即使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没有被别人所带领，可是我们可以尝试努力来带领别人。那当我们带领别人的同时，被我们带领的他，当他有被带领的经验之后，为他就会变得更自然，也晓得如何去带领别人。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听到蛮重要的两个讯息，一个是要常常回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加里勒雅，不论是跟人的互动，或是跟我们信仰的主宰，跟主耶稣的互动，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加里勒雅，在那边吸气不断的滋润，吸气不断的泉源，为的是能够在门徒带领的这个路上不断的往前迈进。而这样的一种滋润温馨，会让我们进一步的在建立师徒的关系，仿效耶稣跟他门徒的关系当中，努力的让自己更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同时呢，将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使命，使万民成为门徒的使命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能够一点一滴的来实现。透过我们跟别人生命的分享，别人会体验到被带领，体验到有人陪伴他，以他们也可以将他们生命跟另外新的人来分享。而希望这样一种师父徒弟，徒弟在变成师父，在跟带领新的徒弟这种方式呢，能够不断的延伸下去。希望今天所听的这样的福音分享的内容，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启示新启发，不断的回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加里勒雅，让我们的枯干的或是疲惫的生命得到滋润，同时也让我们自己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也不断的带出耶稣基督的门徒。